感谢你让我们在新年的一开始又可以恢复这个聚会，又可以在礼拜一的晚上聚集在一起来听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真的祝福我们晚上的聚会，纪念真的弟兄姐妹的心。主啊，你也通过但以理书真的让我们看到你掌管历史，真的你在人的国中掌权。主啊，你将上头来的话语赐给开口的弟兄，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开通我们的耳朵，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开始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呢，这一卷书是历史书，是历史书里面的先知书，它是讲到它是说到预言方面的，说到预言。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关于预言的书就叫做先知书。那么先知书呢，我们现在读的圣经的人就要把它分成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但是圣经里它不是这样的分的。为什么现在分成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呢？是根据它的篇幅的多少来分的。比方以赛亚书它就有六十几章，那么这六十几章就很长了。先知书还有一个书叫做俄巴底亚书，就只有一章，所以那就叫小先知书，它是这样来看的。但是呢，圣经里头不管它是 篇幅有多长，他是先知，那是代表神在那里说话，都是很重要的。那么但以理书这一卷书呢，他是说到预言，他不但是说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预言，有关以色列的预言，而且他的预言是涉及到全人类的预言都在里面，所以就非常重要。因此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主耶稣门徒当中他问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呢，有什么预兆呢，问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引用了但以理书的上面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就引用了但以理书，也就是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但以理书就说到了世界的末了。因此我们要知道，要读启示录，或者要知道世界的末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以理书是必须要读的一本书。当然除了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也是很重要的。除了以外，比方说在圣经里面关于到末日的这个情况，别的先知书里面也有说的，但是没有像但以理书说的那么清楚，说的那么完全，包括的非常的广泛。所以我们现在要读这个但以理书，请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读第1章，现在我们先读第1节到第2节。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好，那么但以理书的第1章的第1节到第2节，从我们今天来看，就涉及到一个历史问题和一个地理的问题，历史和地理的问题。这里说到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现在我们就要弄清楚关于犹大王约雅敬。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犹大王的在位的次序，有一张，我们要倒起来看，犹大王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再往前走就是约雅敬，一经两经的经，约雅敬，再往上走就是约雅敬，再往上一个就是约哈斯。这个约哈斯呢是父亲，约雅敬恭敬的敬是他的儿子，西底家也是他的儿子，但是约雅敬一经两经的经呢是约哈斯的孙子，是约雅敬恭敬的敬的儿子，他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因为这个就要把它弄清楚了，就要读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书，就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如果要读犹大的王呢就要读历代志了，好不好？那么马太福音的第1章有一个把他这个犹大王有一个 总的把它列在那个地方，就是马太福音。我这一章呢，就是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的读经记录的第一页里面，我就把那一个把它复印给大家看。那现在我们在这里要简单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就是讲了历史，给大家发了一张但以理书的历史和地理，发了一张给大家。这个历史地理的第一条就是以色列国在大卫和所罗门做完以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开始的第一个王是扫罗，对不对？但是扫罗以后神把他废掉了，就立了大卫。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啊，所以我们讲以色列国都是从大卫开始，而不是从扫罗开始。大卫和所罗门做完以后，在975年 BC 就是主前，分裂成北方的以色列国和南方的犹大国啊，这个是下面我们讲的在列王记上那里我们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在975年就开始分裂了。以色列国就是北方的国叫做以色列国，他在721年就被亚述国灭亡了。南方的就叫犹大国，犹大国是在 5BC 588BC 是被巴比伦国灭亡的，那就是尼布甲尼撒把他灭亡了。所以在所罗门以后，整个以色列国分成两半，北边的叫以色列国，南方的叫犹大国。以色列是12个支派，北方的有10个支派，南方的犹大国要加上便雅悯支派2个支派。所以这里看以色列国存在世上有254年，以色列国。犹大以色列国被亚述国灭亡以后，犹大国还存在，还没有灭亡，他又多存在了133年，到 BC 主前的387年就被巴比伦王灭亡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应该知道的历史上。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读但以理书，就没有涉及到北方以色列国的问题，完全是犹大国的问题，因为是巴比伦把它灭亡的啊。第二个我们要给大家交通的，就是以色列国灭亡以后，犹大国他受到埃及的辖制。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地图，这张地图请你看，那个西面不是有个地中海吗？地中海那里我们把它框出来，有个犹大，看到没有啊？这就是犹大国。那么犹大国的东北面，这就是巴比伦帝国啊，那就是巴比伦帝国。再往上面，北方巴比伦帝国，再往北边走，就有一个亚述，看到没有？那是亚述帝国。所以亚述帝国就把以色列国灭亡了，犹大国还存在。犹大国最后是被巴比伦灭亡的，但是犹大国处它的地位、它的历史。它的地理的地位，它的东北面是巴比伦帝国，它的南面和它的南面就是埃及，看见了埃及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常常埃及要去辖制它， 还有巴比伦也要去挟持他，最早是埃及挟持他，受埃及的压迫，以后巴比伦帝国强盛起来以后，埃及就害怕了，怕巴比伦，所以埃及就不出来了，埃及的法老王就不出来了，所以就是巴比伦以后就直接压迫辖制犹大国，最后把它完全灭亡。好，好，这是我们这个地图。总之我们以后请你每一次来一定要把这三张纸要带来，我们有补充的我们另外再发给大家，好不好？因为它都要用涉及到历史和地理的问题，好吧？第三个我们就讲犹大国最后的四个王，犹大国最后的四个王，刚刚我们把这四个王我们读给大家听了。第一个就是约哈斯，啊，约哈斯做王。约哈斯他的父亲是约西亚，约西亚是一个好德王，好德王。那么他有一个儿子就叫约哈斯，约哈斯这个王是个不好的王。所以我们在这一张纸上面就写了他是恶的王啊，啊，就是他的这个王的次序里面他是不好的一个王。第二个王就是约哈斯，是被埃及废掉的，所以第二点约雅敬做王，约雅敬是约哈斯的儿子，为什么他会做王呢？就是法基那埃及王法老就到了犹大国，把约哈斯就废掉了，就是第一个王约哈斯就废掉了，不要他做王了。不要他做王以后，就要约哈斯的儿子以利亚敬来做王，就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啊，所以这约雅敬这个就是我们在大英里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王啊，大家一定要把它最后这四个王你都把它记好，好不好？哎，一个叫约哈斯，约哈斯的儿子就是约雅敬啊，恭敬的敬。那么约哈斯是埃及王，就是埃及的法老把他废掉了，不要他做犹大王了，就让他的儿子约雅敬来做王。所以这个约雅敬是埃及王把他提拔起来的，好不好？立他做王的，他就应该向埃及进贡啊，他是有这个规定要听埃及王的。然后第三个王就是约雅敬，一斤两斤的斤，那就是约雅敬死了以后，他儿子约雅敬就接书他做王。所以这两个，一个约雅敬，一个约雅敬啊，这个要把他，你要把他这个名字记好。然后第四个王叫西底家，一斤两斤的这个约雅敬啊，这个时候他做王的时候，埃及王就不出来了，就是巴比伦王就来了，巴比伦王就把这个约雅敬一斤两斤的斤把他就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个王就掳走了。掳走以后，那就他就要立一个王，那个王就是约哈斯的另外一个儿子。刚刚我们讲约哈斯有一个儿子叫约雅敬，一恭敬的敬，对不对啊？那个不做王了以后，他的儿子约雅敬一斤两斤的斤就做王。 巴比伦王就把约雅敬掳走了，不是犹大就没有王了吗？啊，他就把约雅敬的叔叔，那就叫做马探雅，或者也叫西底家，就让他来做王了。好，所以这四个王的名字你要把它记一下，因为有历史，你说到这个但以理书就有历史的关系在里面。第五点，以后这个西底家是巴比伦，把他立来做王的，但是他，不以后他就背叛了巴比伦王了，他背叛，他不听他的了，不听他，巴比伦王就来了，就把他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个时候犹大就没有王了，以后就没有王了，这个犹大国就变成了巴比伦的一个省了，就灭亡了。变成他一个省，他就立另外一个人叫做基大利做犹大省的省长。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最后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就把犹大国灭亡了。好，现在我们把下面的圣经节都给大家列下来了，我们就不花很多时间去，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主要来查考这些历史，只让弟兄姊妹你知道就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一张纸上面，就是犹大王这个纸上面，我们下面画了一个方框框，写的 BC 606，就是主前606年，但以理在那一年被掳的，掳到巴比伦去了。啊，等等我们讲，所以这个606你可以把它记在脑筋里，比较好记啊，606。但以理被掳的时候，犹大国还没有灭亡，巴比伦还没有把他灭亡，只是把一些人掳走了，还没有灭亡他。到什么时候他灭亡呢？就是最后一行，到 BC 588年，就是主前588年就灭亡了，那就是把西底家就掳走了，不要他做王了。那么就以后就成了犹大就成了巴比伦的一个省，他就把基大利喊来做省长了，好不好？好，这就结束了，整个犹大国的历史就结束了。那么犹大这个国家不存在了，但是他的人民还存在，啊，很存在。所以我们知道，到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的时代，那个时候统治犹大国的是罗马帝国，对不对？主耶稣是被罗马帝国致死的，是罗马帝国了啊，那个时代。当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没有国家，那个时候没有国家，他只是罗马的一个省。那么现在呢，588年他是巴比伦帝国的一个神，啊，这是他的福国，就是以色列的福国，啊，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不对？啊，1948年，对不对？啊，他在福国了，啊，这是当然，这一个圣经里头都是有预言的。好，我们就把这个，历史和地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现在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这本书上了。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 那么我们看，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是和约雅敬这个时代是相同的时代。那么这里呢，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列王记下》24章。或者先读23章，列王记下先读23章36节到37节，列王记下23章36到37节。
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好，这个我们就要有一个明了了，就是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是25岁，他做王只做了11年，是做了11年的王，在犹大，所以11年完了以后，就是他的儿子，就是约雅金，一金两金的金来做王了。那现在我们请读24章，就是列王记下24章第1节，读到第4节，第1节读到第4节。
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
好了，那你看第24章是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我们在说到历史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约雅敬是谁立他做王的呢？是法老，埃及王立他的。那请你读23章33节，要读到35节，33到35节。
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又罚犹大国银子100塔连德，金子1塔连德。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所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
所以约雅敬恭敬的敬是埃及人立的，对不对？埃及人立他的。那么现在呢，是巴比伦王来了，所以约雅敬和巴比伦王来了，和发生关系了。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请大家读历代之下36章，历代之下的36章 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
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加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
好了，好，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在约雅敬作王的时候就来了，好不好？那么什么时候来呢？那就是但以理书，请你看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因为刚刚我们讲他是25岁做王，做了11年，他做王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来了，将耶路撒冷城就围困了。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这里是说不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自己把神殿里的器皿拿走了，是神允许他拿的，看到没有啊？这个主就是指的神啊，神允许他把这些器皿拿走，就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也交给他了，并把神殿中的器皿也几分也交付他手了。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所以这里是说到权柄是在神的手里，如果神不允许，这些事情就不会临到的。主神不允许，那么这个神在圣殿里的东西器皿他也拿不走的啊。也就是说神允许这些事情，也就是告诉我们权柄是在神手里。因此我们读有但以理书就要知道，神是在宇宙中是神在掌权，在人类里中间神也在掌权，在国人的国里面神也在掌权。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更知道了，我们基督徒的环境也是神在掌权，就是我们的环境，你的我们的家庭是神在掌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同事也是神在掌权。所以说神是宇宙中间万有都是他在掌权，这是但以理书要给我们看见的。第二节这里说到他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那么我们给大家今天发了一个名词的解释，这个名词的解释呢，前面就是人民的解释，人民的解释，后面呢，这里有一个字呢是打错了，就是第一行1、2、3、4、5第五个字，第五个第五第一排的第五行，这是亚撒利亚，打成亚撤利亚去了，把那个字请你要改一下，亚撒利亚。示拿我们今天还没有写上去，可能要，那么我们现在和大家谈谈这个示拿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示拿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两条河的意思。什么叫两条河？因为 示拿这块地就是两河之间的地，就是一个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就是这两条河。当时这两条河中间这个示拿地，就是很多文化，他们的文化都是在这里发源的，那个叫示拿。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创世纪创世纪，请我们先读第十章，对不起，读十一章，创世纪的十一章第一节，第一节开始读。好，我们要读到第九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十一章创世纪。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为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所以这里示拿和巴别是连在一起讲的。示拿就是两河中间的一块平地，一块平原。挪亚的后代就是闪的后代，他们就在这里开始发展的。挪亚不是有三个儿子吗？洪水以后，闪、韩、雅夫。韩是在地中海的南面，那边去发展。雅夫是在欧洲发展，韩的后代就是在这个东方来发展。闪就在东方来发展。所以就是在示拿平原这个地方。那么这里神他们是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他们做的目的就是要传扬人的名，他们不是要传扬神的名啊。他们做的这些砖头就是用土，我们知道砖是什么做的呢？是泥做烧的，对不对？泥就是属土的。亚当犯罪以后，这个地上的土是受咒诅的，地是受咒诅的，所以他们是用受咒诅的东西来变成了砖，然后把它修造起来，准备建一个很高的一个城，同时一个很高的塔，要通天来传扬他们的名字。我们知道人要用人的办法通天是绝对不行的，对不对啊？只有神的儿子是通天的，对不对啊？这就是人的肉体的东西了，所以神不能够让人犯罪以后还让肉体在那里活动，所以神就不许他们这样做了。这里是把他们的口音变乱了，变乱口音，变乱口音呢，这个变乱呢在圣经里面就是把它混在一起了，声音分不出来了，好不好？调和的意思，这个变乱原文是有调和的意思，所以圣经里说 我们做圣膏油，就是把调和这个和那个调和在一起，就是它的意思是调和的意思。但是最后就用了巴别这个字，巴别这个字就是变乱的意思，实际上这个字就是在原文就是混乱，巴别就是混乱，因此巴比伦这个字就是巴别来的，所以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这个我们上面写了，四拿我们没有写，但是今天刚给大家讲四拿呢，就是两河流域之间的啊这一块地方就叫四拿，当时是人闪族这个人类在那里发展的地方。那么巴比伦帝国，你们看这个地图上有一个巴比伦，我们这里画了一个方框框是巴比伦帝国，你看它的左边它的东面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城市叫巴比伦，看到没有？好了，所以巴比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两河流域，看到没有？这里是有一条河叫幼发拉底河，看到吧？再往东北就是底格里斯河，对不对？所以巴比伦就正好在这两个河之间，这两个河之间也就是四拉地啊，所以巴比伦就是在四拉地，他就把神的这些器皿就带到四拉地去了，就是四拉地有一个巴比伦，那是一个城，巴比伦是一个城。在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帝国，它只是有一个城，就是巴比伦，或者叫做巴别啊，它是从这里开始的。好，现在我们请读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第三节到第七节。
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撒撒，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波尼哥。
这里第三节，刚刚我们读的就是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不但把约雅敬还有神殿里的几分器皿带走，而且也把一些人也掳走了。被掳走这些人就是从以色列的宗室，宗室就是王室的意思，皇室啊，给王有关系的他们的后代，和贵胄中，那就是说当官的啊，上层人物他们的后代，就是那些少年人。所以第三点，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拿，亚斯皮拿这个意思我们在这里写了，就是马的鼻子啊，这是他们这个加勒底人的名字，就带几个人来。第四节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族人势力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他们把犹大国的人掳到巴比伦去了，就把一些少年人找一些出来，然后让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要他们以后侍立在王的周围，做王的仆人吧，听王来使用， 但是这些人一定要通达各样学问，有没有残疾，相貌俊美，知识聪明具备的这种少年人。所以大义里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少年人啊，是少年人。加勒底这个字我们在这个名词里面有了，他是星卜者，就是算命的啊啊，这种人用星卜来算命的，这是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用星卜来算命的，这个民族叫加勒底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文字啊，所以那个还发展在文化上的时候还是比较高的啊，在斯拉地那一片地方都是加勒底人。第五节，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施礼。这是第一个，这里就发现有三个情况是都是对但以理这些少年人来讲是一个试探。第一个，把他们从其他的少年人里面选出来要到王的面前去试历，这是一个试探。就像摩西小的时候，对不对？摩西小的时候不是被法老的女儿领养了吗？对不对？到宫里面去，那就是一个试探。所以这是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就是要他们吃王用的膳和所饮的酒。膳就是吃的饮食吗？王吃的东西给他们一样一份，酒也给他们一份，这也是一个试探。因为巴比伦人就是加勒底人，他们所吃的东西一般都是拜个偶像的啊，都是拜个偶像的啊，所以把这些祭个偶像的东西拿来给但以理他们吃，这是第二个试探。第三个试探就是第七节，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白提沙撒。但以理这个名字是神是审判者啊，这是希伯来人的名字，神是审判的。那么白提沙撒的意思就是比勒所宠爱的，比勒是加勒底人的神，好不好？偶像，就是说但以理是他所宠爱的，取了这么一个名字，这又是一个试探。称哈拉尼亚为沙德拉，哈拉尼亚他是说耶和华有恩慈，或者耶和华是恩。沙德拉呢是日神所光照的，你看是太阳神所光照的，又给他加了一个偶像的名字进去了。第三个试探就是米沙利，米沙利原来是原文的意思是谁能像神，或者谁是神的能力，他把它变成了米沙，那就是神能谁能像女神沙克，他们还有一个女神叫做沙克，谁能够像女神沙克，这三个名字都变成了偶像了，都加上偶像了，这又是一个试探，就是把敬畏神的名字变成了偶像的名字。这个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可能你们都没有，很多人都没有经过。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好多人都要改名字哦，啊，比方有一个弟兄。 他是基督徒，他的名字叫约翰。那个时候马上就说，你这个基督徒名字完全要改，啊，要改成什么呢？要改成做哦，是爱东，就是啊，对不对？爱君，啊，对不对？啊，还是爱红，是不是？啊，这些东西都出来了，这些改名字，啊，所以我们这个是丹尼。他们这到了那里去以后，嗯，他们就把名字改了。三个试探，第一个是到王宫里是一个试探，第二个饮食是一个试探，第三个名字一改，三个试探。现在我们请读第八节，啊，读到十三节，第八节到十三节。
但伊里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伊里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伊里、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
所以丹尼里还是一个，请你记得他是一个少年人哦，好不好？少年人我想大概就20岁左右或者以下了，他这么一个少年人，他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玷污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洁不干净的，不能用这些东西来把自己弄得不干净，所以他一定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分别出来，那就是祭个偶像的东西，我是绝对不吃，我不能用那个东西，因为他是以色列人，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个少年人他立志，立志怎么办呢？他就去求太监长。第九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蒙恩惠，受怜悯。第十节，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假如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是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所以太监长也有顾虑，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命令他不能违反。十一节，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拉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是十天。所以十这个数字，十这个数字是人的最少的数字，就只是十天嘛，不是要你试一个月，十年，或者一个月或者一年，没有，就是十天。所以请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圣经里有许多的数字，它是有属灵的意义的。这个十天也是有一个意义，它是说人的最少的数字就是十。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第24章。创世纪24章我们从50节开始读，读到55节，50节到55节，创世纪24章50节到55节。
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他可以去。
所以这个十天是一个人的最少的数字，就叫至少十天，不多。所以你试试，我们十天就是说人的最少的数字就是十。那么还有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请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一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读到十一节。
你要写信给示梅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这个示梅拿教会我们知道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所以当时他们是这批基督徒是受罗马帝国所逼迫的，所以主耶稣对这个教会就说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看到没有？所以十就是不多的意思啊，受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拿生命的冠冕。因此从十这个数字在圣经里看就是不多的意思，所以这里答应你就说，你们试试我们，给我们十天，我们就吃一般的，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酒我们不喝了，你们献个祭的那些什么肉我们都不吃了，我们就吃 素菜、啊、素的菜。十三节，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完善那些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带仆人吧。当你说这句话，我们来看，他是相信神是全柄的，对不对？神能够用白水和素菜就让我们吃了，神也会祝福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智是什么？我们不吃拜偶像的东西，我们要和他区别出来，他有这样一个心，神就一定会做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是看人的内心吧，对不对？人是看外面，神是看内心。所以我们看看但以理这个少年人在这个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想法啊，这是非常重要。好，那现在我们请读十四节到十六节。
委办便允许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
好，这就感谢神了，神就听祷告了。神，我想但以理他们是一定是有这样一个心智， 就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当你到神的面前祷告，神就一定做工，因为他的心是对的，他要把自己分辨出来，对不对？分别不任何混杂在一起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有孩子，你记得啊，从少年你就开始，从小开始就要教导他，使他怎么样啊，使他有一个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分辨出来啊，分辨出来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当他能够从把自己分辨出来，那就是说不沾染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保守自己在神面前是圣洁的，神一定祝福他啊，一定祝福他。好，现在我们要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把它读完。
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加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
好，这四个少年人他们胜过了一个试探，就是吃东西的试探，不洁净的试探，他们胜过了，神就祝福他们。所以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神就祝福他们，赐给他们。对于但以理来说，有明白各样的异梦、异象和梦兆。第八节是但以理立志，看到没有？对不对？这里是但以理立志，所以看到这四个人里面，但以理是为首的，啊，是为首的。所以但以理在这里神给他的祝福，他们还能够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好，以后我们再继续读但以理书，我们就看见他解梦了，啊，解梦了，对意象神都赐给他，这就是代表他有属灵的启示了，啊，这个是属灵的启示。十八节，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在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这里看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无一人能比这四个人。看来当时选的不是这四个人，这四个人是犹大族的啊。这里他告诉我们这是犹大族的，就第六节，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这四个人是犹大族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人不是犹大族的人，那些人也没有像但以理说要立志不玷污自己，他们可能还是吃王的膳，对不对？喝王的酒。但是但以理这四个人，他们不吃王的膳，不喝王的酒，喝白水，吃蔬菜，他们比他们还要长得好。不但这样，神还专门祝福他们，给他们各样的智慧，神就祝福他们。所以十九节，王与他们谈论，叫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他们这四个人的，所以那些人比不上他们，所以这四个人就留在王面前侍立了。但是在王面前侍立一定是有试探的，但是这就是他们能够靠神，靠神的保守，能够胜过这些试探，能够 能够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啊，这是以后我们就要读的。第二十节，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十也是人的数字，是少的数字，这个数字也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人的完全的数字，就是十天嘛。啊，所以十这个数字，就是他们胜过了巴比伦的术士，巴比伦的那些哲学家，我用我们今天话来讲，那是哲学家了，对不对？他们的通过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所以尼布甲尼撒就很满意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以后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你神是借着带领你这些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的不沾染污这些不洁净东西的这些少年人，来使尼布甲尼撒能够认识神，认识宇宙中这一位神。啊，以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二十一节，到古列王元年，答应你还债。古列王是波斯王了，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是巴比伦王，对不对？啊，这里我们这一张纸上面，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个，这张纸第五节第五条，这张纸的第五条。就是巴比伦国以后的历史，巴比伦国被马代和波斯国灭亡，所以以后就是波斯国又出现了。波斯国出现了，那么大这个古列王就是波斯王，他是波斯这个国家的一个王。波斯以后又要被希腊国灭亡了，被希腊国取代了，希腊国最后要被罗马国灭亡，所以主耶稣降生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好，所以但以理他的活的年日很长，一直到古列王的时代。那么以后我们说到古列，还要在我们往下面读会有的，我们还要去读以赛亚书，那里专门要提到古列是神所兴起来的一个波斯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把第一章交托完，下一次呢，我们就要把第二章把它交通完，啊，重点把它交通完，因为后面啊，越到后面就读的就比较慢了，好不好？因为预言出来了，好，哎，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有弟兄，你看，就听到这里，好不好？好，还有十分钟。